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6月18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美国东部夏令时上午10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香港立法会以多数票否决了特首选举改革法案；美国南部教堂发生枪击案，9名黑人丧生；中国表示从7月1号开始，台胞往来大陆不需要办理签证；美国欢迎台湾国民党籍的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以总统参选人的身份访问美国。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关注一下美国国内。美国南卡莱罗纳州一家非洲裔美国人教堂星期三夜间发生枪击事件，已经造成9人丧生，警方正在对这一事件展开仇恨犯罪调查。下面是格林的报道。
查尔斯顿警察局长格里格·马伦对记者说，一名20岁出头的白人男子走进伊曼纽尔非洲卫理公会教堂，向正在举行祈祷会的人们开枪。马伦说，有8人当场毙命，另一人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查尔斯顿市长约瑟夫·莱利称，这起袭击事件是最令人难以启齿、最令人伤心的惨剧。
The only reason someone could walk into church，
有人去教堂向祷告的人开枪是出于仇恨，这是唯一的原因。这是人们可以想象出的最卑鄙的行为，我们会尽快将那个人绳之以法。
据报道，其中一名死者是教堂的牧师、州参议员平克尼。一些居民和当地牧师聚集到事发地附近，围成一圈在街道上祈祷。
这非常恐怖，有很多疑点需要解答，毫无疑问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一名白人男子走进一家非洲裔美国人的教堂，向正在祷告查经的人们开枪，真是不可接受。大家知道，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祈祷，一直跪着，但是现在到了我们站起来的时候了。
警方曾因有人发出炸弹威胁而要求教堂周围的居民疏散，但是后来解除了警报。警察局长马伦说，枪手还没有抓到，此人据信非常危险。伊曼纽尔非洲卫理公会教堂建于19世纪中叶，是美国南部历史最悠久的非洲裔美国人教会之一。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20世纪60年代访问过这座教堂。马丁·路德·金中心在推特上贴出了他坐在讲台上的照片。南卡莱罗纳州州长尼基·黑利发表声明，向受害者表示慰问。他说，我们永远也不明白是出于什么动机，有人会进入我们的宗教场所之一，夺走他人的生命。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杰布·布什取消了原定星期四在查尔斯顿的竞选活动。美国之音记者格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到香港。香港立法会以多数票否决了港府提出的北京支持的有争议的选举方案。该方案规定，香港选民只能在北京所中意的候选人中挑选香港行政长官。北京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当局对香港立法会的否决表示失望，而泛民主派则表示高兴。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北京支持的2017年香港选举方案被否决的消息传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失望。
坚定不移地推进香港民主发展，落实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是中国中央政府的一贯立场，也是香港同胞的共同期盼。中国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2017年香港特区没有行政长官普选，这一结果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香港方面，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为香港政府没有能够推动北京所坚持的香港普选方案进行了自我辩护。
It is clear and beyond doubt to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对港人来说也很明显毫无意义的是，香港特首已经竭尽全力，三分之二绝对多数是一个高门槛，这是我们最大限度的抵近三分之二多数。我认为那些对政府提案投反对票的立法会成员应当承担剥夺500万选民民主权利的责任。
5 million eligible voters of their democratic rights。
香港民主派人士认为，选民只能选举北京所认可的香港特首候选人只能是一种假民主的闹剧。星期四的投票结果是28票反对，8票赞成，大部分亲政府的立法会成员没有参加投票。香港亲民主的立法会议员刘慧卿表示，这种现象令人悲哀。
They are supposed to be assisting.
那些人理应帮助特别行政区政府管理香港，但是假如你看看他们的面部表情，就不能不感到香港很可怜。我们怎么是给这样的人掌握着？
We are in the hands of such people.
香港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教授卢兆兴认为，香港政府遭遇这次失败，只能另谋出路。
立法会投票最直接的影响是，香港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再将精力转用于民生问题，尤其是社会福利和住房政策问题。这些问题也确实是需要香港政府在未来几年里做出更多努力。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宣布，他打算在俄罗斯核武库增加40多枚洲际弹道导弹。对此，白宫低调回应，但是同时发出了含蓄的警告。下面是雷露斯发自白宫的报道。
普京总统的这个决定原本预期会引起后冷战世界的警觉。普京是在一个彰显俄罗斯现代化军队的武器展上宣布这个决定的。
我们的核部队将增加40多枚新的洲际弹道导弹，使我们能够应对反坦克防御系统，甚至技术最先进的系统。
但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对此仅做出低调回应。
我们看到了那些报道，我没有特别的评论。
普京宣布这个决定前，俄罗斯对美国计划在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部署武器装备和军队提出警告。美国是在莫斯科继续参与乌克兰事务的背景下提出这个计划的。俄罗斯指出这样做会产生危险后果。不过欧内斯特星期二对莫斯科提出微妙的警告。
美国也将继续采取我们认为必要的措施，保护我们自己的安全、我们的领土和我们的主权。我们非常重视这些问题。
美国重申会全力帮助对普京的计划产生警觉的北约盟国。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
俄罗斯炫耀核武器毫无道理，会破坏稳定，是危险的。
北约官员说，这也是北约加强军备的原因。这个星期，北约快速反应先头部队在波兰举行了首次全面演习。这支部队是去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组建的。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白宫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据报道，华盛顿正在考虑在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部署部队，以阻止俄罗斯可能发动的侵略。然而一项新的调查表明，西欧的很多民众不愿意派兵去保卫北约东部成员。白宫星期一表示，这样的部署仍在早期规划阶段。下面是裴欣发自伦敦的报道。
北约已经急剧增加对其东欧盟国甚至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培训，这些盟友曾经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如果美国这一计划变成现实，将显著提升对俄罗斯新的强硬政策的反应。
我认为我们显然处于针锋相对的状态，一步一步的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在罗马尼亚、在俄罗斯的边境，北约的部署在逐步加强。我认为除非感觉到俄罗斯已经停止侵略，这种加强不会停止。
这种侵略包括在去年俄罗斯吞并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地区，并在乌克兰东部支持叛军，以及针对北约防御系统进行军机巡航。然而，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最新调查，西方盟国中不到一半的人相信他们的国家应该为了东部盟友对俄罗斯开战。
他再次强调西方政府向民众解释他们意图的重要性，只有详细解释才能说服民众。归根结底，民主国家不能在没有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进行一场战争。
但查莫斯说，如果俄罗斯真的攻击北约成员国的话，民意可能会很快转变。研究机构开放欧洲的帕维尔·斯维德里基说，北约领导人也会感觉到相当大的压力，觉得必须履行最基本共同防御这一基本义务。
要想维护北约的信誉，就必须做出反应。我认为，鉴于这一点，俄罗斯在挑衅北约前会极其谨慎。
斯维德里基说，俄罗斯的举动产生了副作用，加剧了东欧的反俄情绪，导致原先一些非北约成员国如芬兰考虑加入北约。尽管如此，专家预计俄罗斯将继续挑衅，以不断试探北约的底线。专家们期待盟国继续做出回应，不过他们还说，双方都不想使这一对立状态升级为战争。美国之音裴欣，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参议院以78-21票禁止在审问中对恐怖分子嫌疑人和其他受被美国收押的人员使用酷刑。这一措施把奥巴马总统禁止使用所谓强化审讯手段的行政命令升格为联邦法律。下面是鲍曼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本周二的投票起源于去年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发布的引起外界震撼的报告。报告详细列举了中央情报局多年以来滥用刑讯，从水刑到灌肠，施行对象则是2011年911袭击事件以后被美国逮捕的囚犯。委员会的民主党首席成员戴安·范斯坦撰写了这份报告，并且共同起草了新的法案，要求包括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在内的全部美国政府机构将刑讯手段限制在陆军战地手册所指明的范围内。他说，
We can recommit ourselves to the fundamental precept.
我们要重新呼吁这样一个基本原则，美国不使用酷刑，这一点毫不例外，毫不含糊。我们还要保证过去的错误不会再犯。
And ensure that the mistakes of our past are never again repeated.
在参议院授权美军下一个财政年度的行动和支出之前，这一措施作为一项庞大的议案的修正案获得参议院通过。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约翰·麦凯恩也协助撰写了这份反酷刑修正案。作为一名越战老兵，麦凯恩曾经当过战俘。他说，他的亲身经历告诉他，虐待战俘并不会得到优质可靠的情报。他说
，Our enemies act without conscience. We must not. We must continue to insist.
我们的敌人做事不凭良心，我们不能和他们一样。我们必须持之以恒地保证，我们在这场致力于自由与和平的战争中，手段要和目标一样光明正大。
这样的观点却没有在美国政坛中得到一致认同。一些共和党参议员以及某些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声称，在极端情况下，如果美国公民的生命受到威胁，对恐怖分子嫌疑人的讯问手段上，美国当局应当有灵活空间。尽管这项修正案获得了压倒性支持，目前却还命运未卜。奥巴马总统从上任初期就一直呼吁反对酷刑。然而，由于在整部国防授权法某些开支条款上的分歧，白宫已警告要行使否决权。
这里是美国之音。中国官方媒体纷纷发表文章，评论中国停止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决定。环球时报称完成填海造岛工程可喜可贺，新京报发表文章称停止填海造岛并非是在美国等国家的压力下被迫做出的让步。这些文章被视为政府避免被中国国内舆论批评为软弱而做出的努力。下面是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中国停止填海造岛的决定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6月1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宣布的。陆康说，中国在南海岛礁的陆域吹填工程已经接近尾声。
关于今天早晨发布的我们在南海部分岛礁上的一些建设工程的情况，今天早晨说的已经是比较详细了。那么这个工程的情况呢，可能在不同岛礁上不同，他们的结束时间也会根据我们的工程，这是根据我们设计我们的预期的设计工程设计的时间而定的。今天早上已经说得很明确，有望于近期结束。
日本朝日新闻报道说，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与美国和周边国家关系紧张，中国似乎希望通过这次对外宣布今后不再扩大陆域吹填工程的姿态，以避免紧张状态的升级。在最近与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前夕，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公开要求中国立即停止在南海岛屿填海造岛的行动。美国和中国本月将举行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年9月正式访问美国。朝日新闻分析说，中国试图在适度程度内收拾局面，不被国内舆论批评为态度软弱。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发言中表示，中国在南海岛屿的建设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儿，无可指责。一些中国专家承认，中国将停止从海底抽取泥沙填造陆地的作业，下阶段将开展满足相关功能的设施建设，包括军事设施。美国通过各种场合越来越明确地表示反对中国在南海填海造岛的工程。美联社报道说，中国的陆域吹填工程加剧了中国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紧张关系，他们担心中国将这些人造岛屿用作军事基地和控制南海航行。报道还说，美国官员称中国在其中的一处吹填区部署了2台机动火炮装置，但目前已经撤走。外媒报道称，中国大部分填海造岛工程看来是为了军事目的，包括一个早期雷达预警装置、军营和飞机跑道。环球时报报道说，中国的岛礁吹填工程不会一直继续下去，中国有能力在华盛顿刚开始组织外交以及军事压力不久前就完成这一工程。美国外交杂志评论说，从一个大画面来看，中国结束填海造岛的决定符合中国最大的外交政策利益。随着项目的建成，中国现在将转向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损害控制阶段。中国与东南亚邻国的关系对中国推行一带一路的总体外交战略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公开宣布结束填海是中国向东盟伸出的橄榄枝，希望能够快速启动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和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历经10年谈判后签署，澳大利亚劳工团体呼吁抵制对华自贸协定。美国商界有人士认为，美国政府和国会应该检讨亚太经贸战略时效。下面是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澳中双边自贸协定付诸实施后，中国享受的零关税的税目比例将达到 96.8%， 澳大利亚享受的水平为 97%。 这个协定的降税水平超过一般自贸协定 90% 的水平。澳大利亚劳工团体之一澳大利亚制造业工人工会说，与中国达成的自贸协定将使澳大利亚流失就业机会，国家主权丧失，呼吁发起抵制阿伯特政府同北京签署的自贸协定。澳大利亚电子贸易工会的兰斯·麦卡伦姆说，
Australian workers will miss out on thousands of job opportunities. This agreement is going to provide Chinese investors that have projects.
澳大利亚劳工将失去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这项协议将允许中国在项目投资超过1亿5千万澳元时，可以引入海外劳工参与项目建设。另外，我们还担心那些被引入澳大利亚的劳工的工作条件，他们很可能被无情剥削。澳大利亚观察人士对美国之音说，由于阿伯特政府在议会中力量很强，这项协议过关或者经修订后过关可能性极大。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与产业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严宇评价中澳自贸协定时对美国之音说，
我认为这是对中澳两个国家来说，乃至对整个世界这个经济格局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利好。对于中国来说，进一步的促进中国的这种经济的开放，融入到这个自由贸易的一体的这个经济里边呢，对于中国来说是蛮重要的一环。因为西方很多的学者，包括西方的很多的国家，批评中国的经济不是一个真正开放的市场经济。
华盛顿时报说，中澳自贸协定是中国影响全球经济秩序战略的组成部分。中国领导人在影响亚洲乃至全球经济，使之有利于自己方面，展现了明智、宽广和先发制人的战略。中国正在将中澳自贸协定作为向亚太地区推广的有效模式。与此同时，中澳自贸协定签署几天前，奥巴马希望得到的贸易授权法案在国会受阻，直接影响美国同亚太国家谈判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协议的进程。前美国工商理事会成员、独立博客《现实检验》的博主阿兰·托内尔森对美国之音说，澳大利亚独立形式的示范作用可能发酵。他说
，Rest of East Asia will go its way too, and I think that East Asia's bottom line is we are indeed worried about China's rise.
东亚其他国家也可能独立形式。我认为东亚国家的底线是，我们的确忧虑中国的崛起，但是同时承认中国地理上属亚洲国家，美国则不是。我们依然希望尽可能多地获得美国的军事保护，但是也希望全面享受同中国贸易和生意往来所带来的好处。澳大利亚财经评论说，中国以中澳自贸协定为样板，推动建立范围更大和更具吸引力的贸易同盟，以此抗衡处于搁置状态的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托内尔森强调，澳大利亚处理亚太事务的行为方式灵活务实，支持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同时，在处理与中国商贸关系时却自立独行。北大管理学院的严宇教授说，希望中澳自贸协定的签署能够推动美国思维定式的改变。他说，
这肯定是个推动，这美国要习惯这样一个状态，就是美国这个一枝独大的这种局面呢，可能要发生变化，美国要适应这样一个新的这个常态。这个新的常态就是更多的他原来的盟友的这些国家，因为经济发展的需要，或者说国家自身的利益的，或者说国家战略的需要，那么与中国这种合作会更加广泛甚至深远。美国呢，应该调整一种心态，有一种竞合的心态。中国与美国，不简单是竞争，其实更多的是合作。
严宇教授还说，多极发展是未来世界经济的格局，也是政治格局的一个必然趋势。美国工商理事会成员托尔内森谈到澳中自贸协定对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可能产生的影响时说，美国需要反思其东亚政策。
The U.S. policy toward East Asia is so incompetent, so blind to both the economic and strategic realities of the region.
美国的东亚政策非常无力，对该地区的经济和战略现实熟视无睹。我认为总统可能会沿着现有的道路继续往前走，好像澳大利亚同中国签约之事根本没有发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援引美国东亚问题专家欧内斯特·鲍尔的话说，美国国会最终会给予奥巴马总统谈判 TPP 所需要的权利，但是国会的内斗已经伤害了美国的利益。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会围绕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 TPP 的辩论还在继续，对 TPP 至关重要的贸易授权法 TPA 在众议院上星期被挫败后，众院经过各方磋商，准备在星期四对法案进行一些程序性的调整后，再次在全体院会投票。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 TPP 的阵营都常常提到中国。为此呢，美国之音记者杨晨采访了两位智库专家，分析一下为什么中国会成为争论的焦点。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奥巴马政府和国会支持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的议员们认为，这项协议关系到谁来制定21世纪的贸易规则。共和党众议员多德在众议院的辩论中说，
今天我们处于为21世纪全球经济制定规则的阶段，问题是美国是否参与制定这些规则，参与这个过程，因为如果我们不制定，中国和其他国家就会制定。
反对协议的人也常常引用中国，特别是货币操纵问题，作为他们反对跨太平洋协议的理由。民主党众议员比尔·帕斯克雷说，
自1994年就开始操纵货币，货币操纵就相当于以前的贸易补贴和关税补贴，而我们的政府从来没有在贸易协议中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美国正在和11个亚太国家谈判跨太平洋协议，中国不是谈判国家，却似乎比其他11个国家更经常被人提到。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专家盖瑞·哈夫鲍尔说，这显示了中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重要性。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sia is part of it。
跨太平洋协议中，一些国家在亚洲，美国人谈到亚洲首先想到的国家就是中国。我猜想，如果你做一个民调，3/4的美国人会说是一个和中国的协议。
美中两国互为重要贸易伙伴，中国每年向美国出口大约3000亿美元的货物，美国向中国的出口额大约为1000亿美元，造成美国对中国每年2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反对人士认为，跨太平洋协议将加剧美国的贸易赤字，导致就业流失。上星期，对跨太平洋协议谈判至关重要的贸易授权法案在众议院受挫。这个星期，奥巴马政府官员继续到国会山游说，强调协议的地缘政治意义。在参议院的一次听证上，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与劳工的助理国务卿玛丽诺斯基说，
它将有助于我们继续发挥领导作用，为这一地区确立体制和行为规范。
但是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斯科特认为，奥巴马政府夸大了协议的地缘政治意义。
The administration's going back to Richard Nixon.
他们试图回到尼克松时代，以外交政策为借口来进行贸易谈判。
斯科特也不赞同政府所说的，如果没有跨太平洋协议，中国就要来制定贸易规则。
有没有 TPP， 中国都会制定自己的规则，和其他国家谈判贸易协议。不过，这个说法有一定的政治吸引力，一些人相信有助于他们争取政治支持。
很多反对跨太平洋协议的国会议员也认为这不是一个地缘政治议题。
一个展示俄罗斯军事力量的大型武器展览在莫斯科郊外开幕，中国武器的两个传统买家巴基斯坦和缅甸都派大型代表团参加，同俄罗斯军方接洽商讨军火交易。下面是白话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一个名为“军队2015”的大型武器和相关科技的展览，星期二在莫斯科郊外开幕。除了大量的陆军武器之外，展览还展出了直升飞机、战略导弹、海军舰船模型以及各种后勤补给设备，并进行了坦克和其他重型武器的实弹射击、渡河架桥和飞行表演。俄罗斯军方说，包括东南亚的泰国、许多非洲国家都对俄罗斯新开发的一些军事装备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巴基斯坦 和缅甸也派出了大型的军事代表团参加展览，并同俄罗斯军方讨论未来的军火交易事宜。巴基斯坦军方代表团由陆军司令沙里夫率领，他会晤了一批俄军高级将领，并受到了普京总统的亲信、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议长纳雷什金的热情接待。沙里夫称赞武器展览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缅甸军事代表团由缅甸陆军总参谋长率领，在两国军事将领的会晤中，俄方称缅甸是俄罗斯在东南亚的可靠伙伴，缅方则表示俄罗斯是缅甸的朋友，两国的军事交流正在不断加强。巴基斯坦和缅甸军队在两国的国家政治生活中都扮演关键的角色，这两个国家同时也是中国武器的主要买主，但俄罗斯近些年来也在积极发展同巴基斯坦和缅甸的关系。国家杜马议长纳雷什金称，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之后对各方都非常有利，俄罗斯对此坚决支持。最近两年来，缅甸军队领导人曾访问过俄罗斯，而俄罗斯的国防部长、外长、经济发展部部长也分别访问过缅甸。俄罗斯也向缅甸提供了战机和自走火炮等武器装备。俄罗斯去年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当地原属于乌克兰的海军造船厂现在全部被俄罗斯拥有。这些克里米亚的军工企业也参加了展览，其中包括著名的海洋造船厂。这家造船厂向中国出售了两艘欧洲野牛型气垫登陆舰，第二艘登陆舰恰好在去年春季俄罗斯军队全面控制克里米亚半岛前夕装船交付中国。根据中国与乌克兰当时签订的合同，另外两艘气垫登陆舰将按照乌克兰提供的技术在中国境内建造，但在克里米亚被吞并之后，在有关合同费用应该支付给谁，中国应该把合同款划拨给乌克兰还是俄罗斯的问题上曾发生分歧矛盾。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海洋造船厂的代表说，他的工厂目前仅有少量的来自俄罗斯的订货，没有外国订单，工厂非常期望能够同中国继续合作。他透露，工厂目前在中国没有任何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由于西方制裁，克里米亚与外界和国际社会的经济和金融联系都受到严重影响。在这次展览上，俄罗斯军方还首次组织了公开拍卖活动，把仓库中储存不需要的大批军需物资公开拍卖。俄罗斯国防部财产局局长库拉金说，外国人可以参加拍卖活动，军方对此没有限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政府部门和私营网络安全公司的追踪和研究认为，中国政府近年来积极从事系统化商业网络间谍活动。分析人士和网络安全专家说，中国的商业网络间谍活动不仅威胁到机密信息和个人隐私的安全，而且给美国企业造成沉重的经济损失。下面是林森的报道。
根据美国主要网络安全及数码调查公司和联邦政府部门公布的报告，以及司法部公布的起诉报告，中国政府从事系统化的商业网络间谍活动，目的在于推动实现其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中的经济与工业目标。北京2011年宣布的“十二五”计划优先考虑某些行业的增长，其中包括核能、风能和太阳能、节能和环境保护、药品和医疗器械、稀土和高端半导体技术、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电信和清洁能源车辆等。美国业界人士说，过去十多年来，情报分析显示，中国政府的网络间谍行动主要有三种相关的目的：一是搜集其他国家的情报；二是进行商业间谍活动，以刺激和维持经济增长；三是通过严格的监管和对因特网的审查，维持对国内的控制及维稳。任威登是网络安全技术公司火眼与麦迪安公司的情报与战略分析经理。威登说， 火眼公司的追踪调查发现，参与网络间谍活动的中国公司或组织是形形色色的。
They have different government sponsors, different targets, and varying degrees of state sponsorship or support. Some threat actors and groups that we track appear to be contractors. Certain individuals may moonlight on the side and operate it for financial gain.
他说，这些组织或团体有不同的政府赞助者、不同的目标以及不同程度的国家赞助或支持。一些参与威胁的行动者和团体似乎是承包商，一些个人可能是从事第二职业，以获得经济收益。尽管有这些不同，绝大多数中国境内的高级威胁组织从事的是从全球企业大规模的盗窃知识产权，尤其是那些中国政府视作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领域。威登6月15日在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在火眼公司追踪调查的几十个高端网络威胁组织中，有20多家中国组织主要从事的是商业和政治间谍行为。经验与研究显示，具有政府背景的组织能够突破最严密的防线，因为他们拥有充足的资源，并且不遗余力地寻求其目标。美国政府反间谍情报部门的报告显示，中国领导人将21世纪的最初20年视作是中国集中致力于经济增长、自主创新、科技进步以及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战略机遇窗口。中国的商业网络间谍活动不仅威胁到美国政府机密信息和个人隐私信息的安全，而且给美国企业造成沉重的经济损失。何威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保罗·绍曾担任联邦调查局的网络安全高级顾问。保罗·绍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
：“The loss of IP to a potential Chinese competitor.” They may be able to use it to develop and sell a competing product or to reduce R&D costs. Reduced incentives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y targeted companies. The loss of confidential business sensitive information that may, for example, opportunity.
他说，这包括知识产权损失，而落入潜在中国竞争对手的手中，使他们能够用来开发和销售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或者降低研发成本。会使受害公司减损技术创新的积极性，还会造成商业机密和敏感信息泄露，而被中国公司用来在商业谈判中低价竞标，以谋取利润丰厚的合同，或者是破坏受害公司的战略。除此之外，中国的商业网络间谍活动造成的连带损失还包括机会成本损失、销售和收入损失，以及对网络商务活动的信心下降等等。网络安全技术公司火眼与麦迪安公司的情报分析师威登认为，中国近来的经济调整将预示其未来商业网络间谍活动的策略。经过近20年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的放缓给北京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作为应对措施，中国开始优先发展快速创新，刺激内需、消费支出和服务业。威登说，中国领导层可能将继续通过网络手段窃取知识产权，获得、仿造和消化外国技术。北京否认被媒体曝光的那些黑客行为是中国政府所为，并称中国也是网络袭击的受害者。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第七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揭幕前夕，美国前财政部官员高官和前高级外交官在华盛顿的一次讨论中谈及美国如何看待习近平治理下的中国强势姿态背后的地区和全球策略。下面是肖洵的报道。
前美国财政部金融特使
奥林·韦辛顿星期二在外交关系理事会举行的一次有关中国经济转型的讨论中说，习近平在国际经济问题上表现出与其前任大为不同的作风。
He is fashioning a more assertive policy in economic, international economic matters.
他在国际经济政策方面表现出更为强势的姿态，亚投行只是其中一部分。
不过，这位在小布什总统任期内的财政部中国事务特使说，习近平并未寻求对现有的秩序发起挑战，而是以避险姿态慢慢经营起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的替代机构。华盛顿智囊界普遍认同的一点是，中国已经呈现出相当明晰的区域经济战略。具体而言，中国的区域经济战略和倡议包括“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绸之路基础设施基金、与东盟的自由贸易谈判，以及刚刚与韩国和澳大利亚签署的自贸协定等。除此之外，中国还在与美国和欧洲商谈双边投资协定。罗伯特·霍马茨曾在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内任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他在外交关系理事会的讨论中回答美国之音提出的有关中国全球战略的问题时说，中国在经济方面有着远超其他国家的明晰的战略。
So it has a very broad, very proactive, very creative, and very well thought out.
中国有着非常广泛、非常积极、富有创意和非常深思熟虑的国际经济战略，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广泛得多。
霍马茨同意韦辛顿所说的有关中国希望维持西方在二战之后建立起的国际秩序的说法。他说，中国想要的是对现有机制做出调整，以符合自身利益，至少不会与自身利益相悖。
So what China has understood,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said repeatedly, that
中国所理解的，按照习近平主席在说的，就是中国希望在建立国际经济规则方面有更大的话语权。
意识到中国较以往更为强势的全球经济策略，美国当做出什么样的应对？韦辛顿认为，亚投行问题向美国敲响了警钟。美国在亚太地区不仅需要有贸易政策，其亚太政策需要包含非常显著的发展成分，以在竞争中取得先机。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玉港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美国九大人权团体星期三致函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和财政部长杰克·卢，敦促他们将中国人权状况正在恶化的议题纳入即将开始的新的一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权团体还希望人权问题可以成为今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美的一个重要议题。美中第七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将于6月22号至24号在华盛顿举行。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公开信说，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政府加大了打压言论自由的力度，网上言论被定罪，记者被禁声，大学教师、学术研究者和共产党员被要求严格遵守党的路线，紧迫的司法改革停滞，少数民族、宗教团体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合理诉求非但没有解决，却还在加剧。公开信说，中国反恐法草案、国家安全法草案以及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无不反映了北京对国内外独立的公民团体、集会和言论自由以及法治等日渐增长的敌意。公开信还说，日趋恶化的人权环境以及对中国公民社会的极大的损害应该在双边关系当中受到更多的关注。这九大人权团体包括国际特赦组织、对华援助协会、自由之家、中国人权、人权观察、国际声援西藏组织、2049计划、无国界记者以及维吾尔人人权项目。人权观察中国事务负责人苏菲·理查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很多美国官员认为与中国打交道时提出人权议题会造成麻烦，但是他说，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上提出人权问题，包括美国政府以所宣称的政府一体化的方式对待中国人权问题，实际上会促进美中合作。所谓的政府一体化方式，指的是任何联邦政府机构在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都不要回避中国的人权问题。
We're saying
if you really believe in a whole of government approach, and if you want to be able to pursue cooperation on everything from people to people exchanges to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我们认为，如果你真的相信政府一体化，如果你想推进全面合作，包括人民对人民的交流、执法方面的合作，中国政府需要停止对人权的系统侵犯。这些侵犯人权的做法让某些合作很难。因此，从这些方面来说，美国官员敦促中国停止侵犯人权，实际上符合他们的利益。
他说，美中去年本希望恢复两国关于反恐合作的会谈，但是因为中国反恐法草案当中一些规定违反人权的标准，两国的反恐对话就遭到人权团体的反对。他还说，今年年初中国反恐法草案公布之后，更是让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人士担心，不知道该如何和中国在反恐问题上合作。同样，中国对人权问题的侵犯也影响到两国在贸易和气候问题上的合作。人权团体认为，美国政府在推进中国人权状况改善方面做出过一些努力，但是在体现政府一体化的方面做得还不够。公开信说，战略与经济对话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展示政府一体化的机会，美国应该用在南中国海、网络以及贸易问题上的严厉的语调，让中国官员明白人权对美国的重要性。公开信还说，鉴于战略与经济对话距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美并不遥远，这个对话也是一个机会，推促中国释放那些被不公正囚禁的人，放弃拟议当中的有问题的立法，减少侵权的政策。公开信最后还向国务卿克里和财政部长杰克卢提出了几点具体的建议。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到台湾。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台北办事处长表示，欢迎台湾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以总统参选人的身份访美。洪秀柱表示，希望能在当选之后再到美国访问。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梅建华日前和台湾媒体聚会时表示，欢迎洪秀柱到美国访问。他还强调，接待的规格将比照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梅建华强调，美国政府长久以来的原则是不干预海外任何民主选举，美国不会偏袒偏好任何一方的候选人。渴望代表台湾执政党国民党参选总统的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星期四接受电台节目专访时表示，希望能在当选之后再到美国访问。他说，美国对国民党应该很放心，他不至于突然变成麻烦制造者。洪秀柱还说，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力劝他去美国走一趟，不过他宣布参选不到两个月，现在分秒必争，如果去美国多则十天，少则七天，对竞选时程来说非常挑战，在台湾可以跑很多地方打选战。国民党星期三举行中常会，核备洪秀柱为下届总统参选人，接下来还要通过7月19号党代表大会的表决。国民党立委罗淑蕾告诉美国之音，虽然美方满意国民党的两岸政策，双方还是应该进行一些交流，巩固彼此的关系。他支持洪秀柱访美。
他参选那个理念是应该要传达的，我是觉得最重要是这样，还有将来如何跟美国维持一些什么样的关系，他对美国的一些政策，包括我们的外交关系啊，或者说进一步也可以谈说 FTA 到底要不要签啊，或甚至于说谈一些那个军购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说美国对台湾的一个台湾关系法要继续怎么维持下去，我想这个都很重大的议题，都是要谈的。
罗淑蕾委员还指出，台湾的总统参选人都应该和美国维持良好的关系，美国方面当然也希望和各个参选人都建立一些交情，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立委詹凯臣告诉美国之音，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访问美国受到高度关注，似乎为选情加分不少，国民党当然也不能落人于后。詹凯琛委员说，等到洪秀柱确定成为总统参选人之后，他会建议洪秀柱到美国走一趟，甚至包括日本、东南亚等地都应该去走走，和当地的侨胞建立感情。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文章指出，美方给予洪秀柱和蔡英文一样的接待规格，对于洪秀柱的选情加分效果有限，因为只是为了访美而访美，将沦为东施效颦。文章还认为，对蔡英文而言，主考官除了选民，还有美国及中国大陆的态度，但是对洪秀柱或是任何国民党参选人来说，主战场不在别处，而是如何赢得台湾选民的认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接下来关注一下两岸关系。中国国务院星期四公布新规定，从7月1号开始，台胞往来大陆不需要办理签证。台湾陆委会回应说，只要是秉于尊重便利往来并有利交流秩序的措施，台湾持正面的看待。下面是赵婉成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18日公布修改后的《中国公民往来台湾地区管理办法》，规定台胞往来大陆免签注。新办法从7月1日开始施行，卡式台胞证将在今年内展开试点，届时台湾居民可以在具备自助查验条件的口岸实现自助入出境。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美红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说，6月14日，陆方宣布将予以台胞免签注以及采用卡式台胞证之前，并没有知会台湾。陆委会随即通过两岸常态沟通机制向国台办询问，但陆方没有具体说明实施细节，只是表示这是便利和善意的措施。吴美红说，陆方星期四上午公布修正免签注相关办法前，曾透过双方常态联系机构告知台湾。吴美红说，
只要在相互尊重，能够便利两岸人员的往来，同时有利于这个交流秩序的这样子的一个进行哦，那我方是正面看待。我们认为任何涉及两岸民众往来的这个重大措施的一个调整呢，双方都应该秉持相互尊重、充分沟通这样子的一个原则，才能有利于增进两岸民众福祉跟维护两岸交流秩序的这样子的一个健康的发展。那陆委会也呼吁，就是说大陆方面在处理两岸交流互动事务的时候，应该要正视跟尊重两岸分治的现实，以及台湾的一个尊严，那避免造成台湾民众的疑虑，以及延伸这个两岸关系良性发展的一个负面的效应。
陆委会副主委吴美红重申，卡式台胞证的实施对象、范围以及功能等细节目前还不清楚，陆委会必须了解后再做评估。中国宣布台湾居民免签注之后，有大陆网民表示，台湾也应该相对回应，给予陆客入境便利。吴美红星期四表示，依《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规定，大陆民众入境台湾采取许可制度，加上台湾社会大众对安全管理仍然有非常高的要求，因此台湾不可能取消这种许可制度。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节目最后播报一则新闻：2020年，10美元钞票上将出现一名著名的美国女性的画像，新画像将取代美国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画像。自上世纪20年末以来，10美元钞票上一直印有汉密尔顿的画像。新版10美元钞票将在赋予女性选举权的宪法修正案正式通过100周年之际开始发行。星期三，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宣布了这一计划。他说，财政部将发起一个名为“新10美元”的社交媒体运动，并将举行一系列的公民会议，征集人们的想法，以确定在新版10美元钞票上印上哪位女性的画像。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南卡罗莱纳州一家非洲裔美国人的教堂星期三夜间发生了枪击事件，九人丧生。警方正在对这一事件展开仇恨犯罪的调查。当地警方说，一名20岁出头的白人男子走进了那里的一家非洲裔美国人教堂，向正在举行祈祷会的人开枪。警方说，8人当场被打死，1人送到医院之后不治身亡。有消息说，其中一名死者是教堂的牧师，南卡罗莱纳州的参议员平克尼。警方一度还因为有人发出炸弹威胁而要求居住在教堂周围的居民疏散，但后来解除了警报。枪手还没有抓到，警方说这个人具有很大的危险性。负责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杰布·布什竞选的工作人员取消了原定星期四在那里的竞选活动。香港立法会以多数票否决了香港政府提出的北京支持的有争议的选举方案。这个方案规定，香港选民只能在北京所挑选的候选人当中选举香港行政长官。北京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对香港立法会的否决表示失望，泛民主派则表示对这一结果感到高兴。香港民主派人士认为，选民只能选举北京认可的候选人是一种假民主的闹剧。星期四，梵蒂冈公布了教宗方济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项通谕。教宗在通谕中说，全球气候暖化大都是人类活动造成，这是当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教宗通谕还说，人类应当认识到需要改变生活、生产和消费方式以应对这种气候变暖。教宗通谕在罗马天主教教宗所发布的文件中重要性居第二。今年9月，教宗将访问美国。今天晚些时候，联合国将在巴黎召开有关气候变化的一次会议。教宗方济各的这些立场被认为与他前任立场有重大区别。在12亿罗马天主教信徒当中，有很多保守人士对此感到不快。韩国官员说，韩国的中东呼吸综合症死亡人数增加到23人。联合国一天之前说，有关机构应对无力导致中东呼吸综合症的蔓延。韩国卫生部星期四说，又证实了3起病例，使韩国的中东呼吸综合症已知病例数目上升到165个。韩国官员坚持认为，疫情已经过了高峰期，并且基本上控制在医疗机构范围之内，但是民众对疫情感到越来越担忧。联合国难民署说，世界各地的战争、暴力和迫害造成的难民使得人数已经达到新高，被迫离开家园的人正在迅速增多。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署星期四发布的报告说，2014年底有将近6000万人流离失所，这个数字比一年之前增加了800万，比10年之前增加了2000万。自从2013年以来，增加的难民人数超过以往任何一年。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